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普京将会出访中亚两国，入侵乌克兰以来首度离境。CNN 表示，美国将会宣布提供乌克兰中远程地对空飞弹系统。国际结算银行指，各国央行应该迅速行动对抗通胀。拜登签署枪械管制法案，话咁系再入史册嘅一日。断交六年，伊朗表示愿意同沙地阿拉伯重启双方大使馆。伊朗同欧盟宣布将于近日重启伊朗核谈判。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前往中亚访问两个前苏联加盟国，今次是自从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普京首次离开俄罗斯。俄罗斯国家电视台 Rosia1 记者泽鲁宾指出，普京这个星期会首先飞往塔吉克，和他的亲密盟友塔吉克总统拉克蒙见面，之后再去土库曼首都阿什巴克特参加旅海峰会。中亚之行结束之后，普京将会返回莫斯科，迎接到访的印尼总统科佐维多多。路透社报道，印尼总统科佐维多多26号表示，他将会前往访问乌克兰和俄罗斯等两个交战国，展开建立和平之旅，促成两国开启对话空间，并且呼吁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立即停火。佐科维多多在启程前往德国参加27号举行的七大工业国G7峰会之前表示，战争必须停止，全球粮食供应链也必须恢复。他强调，此行将会敦促G7成员国寻求乌克兰的和平，并且为全球粮食和能源危机寻找立即解决的方法。拜登总统最近宣布，随着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事持续，美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更先进的火箭系统和弹药。知情人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表示，美国计划最快会在这个星期宣布已经为乌克兰采购先进的中远程地对空飞弹防御系统。应乌克兰军队要求，这个星期还可能宣布其他军事援助，包括增加火炮弹药和反炮兵雷达。消息人士指出，乌克兰官员已经要求使用称为国家先进防空系统的飞弹防御系统，因为这些武器可以击中100英里以外的目标。不过乌克兰军队可能需要接受该系统的训练。美国陆续宣布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安全援助。上星期拜登政府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4亿5千万美元的军事援助，为他提供另外4个多管火箭系统和用于其他系统的火炮弹药。这个月较早时候，拜登政府表示将会向乌克兰提供额外1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当中包括运送额外的榴炮弹、弹药和海外防御系统。被视为全球各央行的央行国际结算银行 BIS 26号在年度经济报告表示，各国央行必须迅速而且果断行动，确保通货膨胀率能够回落到低水平，并且保持稳定，同时抑制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国际结算银行在报告指出，各国央行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又低又稳定的通胀率，而这样做的同时应该试图将经济活动受冲击的程度降至最低，继而维护金融稳定。国际结算银行还提到，翻开历史，规划所谓的软着陆非常困难，而目前的起步条件又令这一项任务更加艰巨。 经历 COVID-19 疫情冲击之后，各国央行起初认为随着经济复苏，通胀增长只是暂时性的，但是物价在俄罗斯2月入侵乌克兰之后加速飙升，导致各国央行大举加息。另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4号表示，随着通货膨胀急剧上升，美联储提高利率，美国面临的经济衰退风险增加。他表示，经济衰退造成的任何暂时痛苦都将会是遏止破坏性通胀的必要代价。拜登总统上个星期六将两党加强枪械管制法案签署立法，他说他将会在7月11号在白宫接待枪械暴力受害者的家人和议员，纪念枪械安全法律的通过。拜登总统签署立法的是国会最近通过的两党更安全社区法案。路透社说，这是美国30年来首次通过主要的联邦枪械改革法案。两党更安全社区法案包括条文帮助州政府不被被认为对他们自己或者其他人会构成危险的人拥有枪械。最高法院上星期四扩大了枪械持有人的权利，首先表示美国宪法保护一个人在公共场合携带枪械自卫的权利。这个新的法律禁止那些被判侵犯非婚姻亲密伴侣的人和被判犯有家庭暴力罪行的人购买枪械。法律还可以向州政府提供新的联邦资金，执行目的是不被被认为对自己和其他人构成危险的人拥有枪械的红旗法律。新的法例并不会禁止攻击性步枪或者大型弹夹的销售，但是就采取一些背景检查步骤，首先准许获取未成年人的重大罪犯资料。近日，伊拉克总理穆斯塔法·卡迪米连续出访沙地阿拉伯和伊朗。根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拉克总理卡迪米分别在25号和26号访问了沙地阿拉伯和伊朗，目的是为了协助两国能够再次开启外交对话。沙地阿拉伯和伊朗自从2016年起就断绝外交关系，在多项经贸议题上亦都针锋相对。而卡迪米在26号表示，伊拉克和伊朗愿意一起努力平息区域上的不稳定气氛。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指出，德克兰当局支持和沙地阿拉伯重开双方的大使馆，亦都赞扬伊拉克作为沙地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中间人所作出的努力。在拜会德克兰的前一日，卡迪米才和沙地王储穆罕默德沙尔曼在海港城市吉达会面。当时卡迪米表示，唯有经由对话才能够真正解决区域问题。这六年来，沙地阿拉伯和伊朗双方的关系虽然不和睦，但是今年较早时候，沙地王储沙尔曼亦都表示，伊朗是该国永远的邻居。对于沙地阿拉伯和伊朗双方来讲，合作并且找出共存之道才是上上之策。欧盟外务代表佐塞博雷利近日访问伊朗德克兰会晤高级政治官员。据半岛新闻台报道，欧盟外务代表博雷利和他的副手在24号抵达德克兰，相继同伊朗外长、核谈判代表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会面。博雷利和阿卜杜拉希扬在25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会展开间接谈话，目的是重启自从今年3月起就停止的伊朗核协议谈判，期望能够为伊朗的经济制裁困境找到出路。而博雷利就表示，欧盟期待在美方经济制裁松绑之后，能够同伊朗再更进一步讨论未来双方在贸易层面和能源方面合作的高度可能性。伊朗核协议是2015年伊朗和美国在内的6个国家所共同签订的国际协议，主要以西方经济制裁的松绑来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的退让。2018年时任美国总统川普单方面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并且重新加重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双方来来回回进行多次谈判，但是始终没有结果。近日伊朗动作频频，除了伊朗核能的议题之外，亦都在近日呼吁同沙地阿拉伯重启大使馆。 呢啲行动显然同拜登下个月将会展开嘅中东之行有密切关系。
下边系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嘅新闻报道。正值七个集团领导人星期日齐集德国召开年度峰会之际，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一系列导弹袭击，并造成一栋住宅大楼损毁和多人受伤。总统拜登星期日表示，西方必须保持团结以因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综合媒体消息，俄罗斯连续两日加强对乌克兰的空袭。首都基辅市长克里涉科告诉记者，星期日清晨六点半左右，基辅市内的舍普琴科区发生数起爆炸，一处住宅区被击中，引发大火并窜起灰色烟云。舍普琴科区是大学、餐厅和画廊的聚集地，而之前半小时政府的空袭警报已经响起。英国首相约翰逊当日亦呼吁G7 各国领袖不要放弃乌克兰。他在G7 峰会召开时称，世界各国领袖必须认识到支持乌克兰的代价，包括能源和食品成本飙升，但亦都必须承认让俄罗斯获胜代价会高得多。他承诺英国会向乌克兰提供进一步的财政支持。拜登政府近日宣布，为了加强西方民主国家与太平洋岛国的经济与外交联系，决定成立一个新的蓝色太平洋合作伙伴组织。参加这个组织的西方民主国家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英国。蓝色太平洋合作伙伴在组建过程中征求了法国和欧盟的意见，并同意法国和欧盟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该组织的活动。白宫的声明说，参与这个组织的国家要通过密切合作来开发集体的力量，促进太平洋地区的繁荣、韧性和安全。除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外，南太平洋地区包括所罗门群岛、斐济、基利巴斯、巴布亚新几内亚、摩萨亚、汤加、瓦努阿图等27个国家和地区。拜登政府亦保证要向印太地区提供更多的资源，以平衡中共在这个地区的经济、军事和警务方面影响力的扩大。白宫声明表示，我们将按照太平洋地区主义、透明、共同责任等原则，就怎样实现这个愿景来达成共识。近日，中共官媒刊文影射中美洲国家危地马拉将同台湾断交，转向与北京建交。危地马拉总统贾密代对此在接受英国媒体专访时表示，危地马拉是目前台湾邦交国中的最大国，只要在他总统任内，危地马拉一定会继续同台湾维持邦交。去年12月，当洪都拉斯新政府宣布将继续维持同台湾的邦交关系，但未来亦有可能转向中共时，贾密代当时就表示，危地马拉是挺台的美国盟邦，强调他的政府立场同美国政策一致。同时，当尼加拉瓜宣布同台湾断交时，部分人士担忧产生骨牌效应。当时贾密代便对媒体坦言，北京曾试图透过提供中共病毒疫苗等手段，有使危地马拉外交转向。那个时候，贾密代辩称台湾才是危地马拉唯一的真正盟友。在中共病毒疫情期间，台湾亦援赠防护衣、呼吸防护具等稀缺防疫物资。因此目前危地马拉可谓是中美洲仅存的尚未让中共成为扩张势力的国家。在联合国海洋大会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召开前夕，好莱坞 DC 漫画超级英雄电影《水痕侠》男星杰森·摩莫亚星期日呼吁保护世界海洋。摩莫亚星期日在葡萄牙里斯本郊区卡尔卡维洛斯海滩举行的青年聚会发表演说，谈到世界海洋面临的问题，让来自各国的年轻环保人士报以掌声和欢呼。42岁的杰森·摩莫亚说，我们必须努力纠正我们对后代子孙犯下的错误，并扭转我们不负责任的管理方式。包括葡萄牙总统德索沙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当日都出席了这一场的活动。古特雷斯在活动中表示他需要代表这一代人为当前在应对气候变迁、拯救海洋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做得不够而做出道歉。古特雷斯说，全球在修复海洋生态系统方面进展太慢，仍是朝着错误方向前进。他并剑指化石燃料产业，并表示现在是该对这一些行为发出严厉谴责的时候。根据星期一发布的一份联合国报告指出，包括美国一些大麻合法的州在内，世界一些地方的大麻用量出现增加，连同 COVID-19 防疫封城带来的效应，都增加抑郁和自我伤害的风险。路透社报道，联合国毒品暨犯罪办公室在年度的世界毒品报告指出，大麻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药物，而随着市场上大麻的精神活性成分四氢大麻酚四含量越来越高，大麻的使用量亦在逐渐攀升。从2012年的华盛顿州和科罗拉多州开始，美国有多个州让非医疗用途的大麻合法化。另外，乌拉圭在2013年、加拿大在2018年亦都让大麻合法化，虽然还有其他国家有类似的做法，但这一次报告主要着眼于这三个国家。总部设在维也纳的联合国毒品暨犯罪办公室在这一份报告中说，虽然青少年间的大麻盛行率没有太大变化，但据报年轻成人使用强效大麻的情况明显增加。与此同时，和经常使用大麻相关的精神疾病和自杀者的比例亦有所增加。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日表示，美国今个礼拜将同台湾在新设立的框架下展开经贸会谈。主管亚太地区贸易事务的副贸易代表莎拉比亚奇办公室表示，比亚奇星期一将同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贸总谈判代表邓振中举行会晤，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之前台湾经贸谈判办公室曾经说，邓振中因为在墨西哥访问时确诊新冠肺炎，而无法前来华盛顿出席美国政府星期日举办的全球招商活动，选择美国投资峰会。至于他是否改以视讯方式同比亚奇举行美台经贸谈判，目前尚未确定。美台双方今个月初联手推出对深化双边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至关重要的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美国表示，这一个倡议旨在为双边基于共享的价值深化经贸关系，推动相互的贸易优先要务，并将为各自的工人和企业促进创新和包容性的经济成长研讨制定具体的办法。
礼拜一，G7峰会进入第二日，G7 领导人承诺采取进一步行动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根据白宫礼拜一发布的声明，七国集团将发表一份支持乌克兰的声明，其中亦将包括针对俄罗斯的一些重大新的制裁承诺，以进一步加强对俄的经济孤立。礼拜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G7 峰会上发表视讯讲话，泽连斯基要求 G7 领导人提供广泛的军事、经济和外交支持。白宫说，美国已经召集了全球30多个盟友和伙伴，让俄罗斯承担巨大的代价，而美国领导的联盟将继续加大对普京的压力。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面，美国对俄罗斯的出口，包括普京维持军队所需的关键技术，下降了大约97%。俄罗斯从世界各地入口的商品可能下降40%。白宫还说，美国将同 G7 伙伴协调，将执行重大承诺，对数百名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这个是对已经被制裁的1000多人的补充。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礼拜一在 G7 峰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围绕中共构成的挑战，北约同 G7 成员国的看法越来越趋于一致。他预计美国总统拜登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未来几个礼拜内进行对话。沙利文说，我不能够给他一个特定的时间框架， 或者不会在注册之后立即出现。沙利文说，七国集团峰会将在星期二的公布中讨论中共非市场经济做法、债务陷阱问题和人权问题，而将在这个礼拜较晏时发布的北约新战略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纳入中国问题。沙利文说，我们确实认为是 G7 和北约围绕中国所构成的挑战看法越来越趋相同。考虑到中共军舰的太平洋活动日益频繁，6月19日至24日美国、日本和澳洲在太平洋举行的联合战术训练，三国共出动10艘军舰。星期一，日本自卫队表示，日本派出正在进行航舰化的护卫舰出云号和护卫舰高波号，这一次通过投入大型舰艇实施训练，目的在于彰显三国合作关系。三国军舰亦在太平洋上进行各项战术训练，包括防空作战。日本防卫省同一日发布信息，中共海军一艘电子侦察舰26号通过伊豆诸岛的御藏岛及八丈岛之间向西前进，这个是日本首次发布中共舰艇在此海域航行的情报。星期一，美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的多数结果裁决华盛顿州一所高中的前橄榄球教练有权在比赛结束后立即在赛场上祈祷。最高法院的裁决可能会使公立学校对宗教表达的接受程度提高。高中橄榄球教练肯尼迪是一名基督徒，2015年他因在足球场的50码线上举行赛后祈祷而受到谴责，学区指责他涉嫌鼓励学生违反学校政策进行祈祷，并让他优待身价。之后一名教练提出诉讼，指控学校官员侵犯了他的宗教自由。最高法院表示，教练肯尼迪的祈祷相当于私人演讲，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不能够受到学区的限制。尼尔·戈萨奇大法官在对该案的多数意见中写道，对于宗教和非宗教观点，宪法以及我们的优秀传统是相互尊重和容忍，而不是审查和压制。房地产网站 Redfin 和 Nextstar 共享的数据显示，加州五月份的中位数房价持续创下新高，但仍然有500多个有偏地区的房价低于平均线，即每平方英尺$436。其中 Central Valley 地区和北加州的几十个社区的房屋售价介乎于每平方英尺$150至$250之间。南加州圣贝纳迪诺县以及首府萨格曼道某些地区的房价甚至比这个仲低。根据 Redfin 的数据，每平方英尺最便宜的房屋价格可以在93562的右偏地区找到，其中包括圣贝纳迪诺县的沙漠小镇特罗纳。该城市2019年遭受了一系列非常强烈的地震，今年2月至4月该地区房屋每平方英尺的中位数售价只是$31，而售价最贵的房屋就位于中部海岸线的大苏尔，右边是93920，在这个风景秀丽的景区每平方英尺的售价需要$4257。星期日，加州州长纽森和州议会终于就纽森今年三月首次承诺的油价补贴达成协议。这一项通货膨胀救济款将发放给低收入个人，无论是否拥有汽车，估计2300万加州居民有资格获得这一笔钱。款项计划分三级，年收入不超过$75,000的个人纳税者将获得$350退款，年收入低过150,000的夫妻联合申报家庭将获得$700，如果有抚养人将额外获得$350，一个家庭最高可以拿到$1,050退款。第二级别是年收入在$75,000至$125,000的单身纳税人，他们将获得$250，年收入在$150,000至$250,000的夫妻共同报税者将获得$500，如果有一个或更多受抚养人会得到额外的$250。最后， 年收入在25万至55万的夫妻共同报税者将获得400元。如果有一个或更多受抚养人，额外收到的金额是200元。这笔资金将由州特许经营税委员会分配，并将在10月底左右支付。研究人员称，上个礼拜从旧金山一家污水处理厂提取的废水样本检测到猴痘病毒的痕迹。Oceanside 污水处理厂为旧金山西部三分之一的居民提供服务，样本分别在6月20号和礼拜四23号采集。下水道冠状病毒警报网络的代表表示，他们疫情期间一直在检测废水中的新冠病毒。这个月较早时，他们开始检测猴痘 DNA。 研究人员表示，这些样本显示出与猴痘有关的病毒 DNA 浓度很小。研究人员说，目前废水中的猴痘 DNA 水平和社区中的病例数量之间的关系还未清楚，他们将进行监测，看看检测率是否有增加或减少。截至上个礼拜，旧金山已经确诊猴痘病例和疑似猴痘病例达到10例。上个礼拜四，湾区卫生官员敦促人们提高对猴痘病毒的认识，因为夏季旅行和聚会正在进行。同一日， Santa Clara 县宣布了首例疑似病例。总统拜登礼拜日重新启动了一项全球基础设施倡议，旨在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他说，美国将投入2000亿美元，通过公共和私人融资推动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项目。拜登说，全球正处于一个拐点。他说，G7 提出的这项倡议将通过投资于基于我们共同价值观的可持续项目，帮助世界走上通往未来的强劲道路。拜登说，除了美国的承诺外， G7 国家还将共同致力于到2027年为这一伙伴关系筹集6000亿美元。根据白宫在拜登发表讲话前发布的一份简报，美国承诺在未来5年提供的2000亿美元资金，包括联邦融资、拨款和私营部门投资。俄乌战进入第四个月之际，北约礼拜日表示，将大幅增加其快速反应部队，使军事士兵的人数达到30多万，以利盟国应对俄罗斯带来的威胁。此举是北约新部队结构工作的一部分。在新结构下，各国部队或处于不同的警戒级别，以便在发生危机时，联盟有更多战斗准备部队在短时间内准备就绪。斯托尔滕贝格说，军事单位的提升还将包括更多的预置装备、军事物资储备、更多的前沿部署能力、升级防御计划以及加强指挥与控制。这个将是北约自冷战以来对自身集体威胁和防御能力的最大一次检视。这个礼拜，特斯拉正式开始削减中国区运营规模。根据此前马斯克宣布的方案，特斯拉准备在中国区域削减 10% 的员工，并且停止新的招聘。有相关机构指出，现在特斯拉已经出现只出不入的情况。有知情者称，目前的裁员流程主要是针对办公室职务。对于生产职位来讲，目前的订单积压情况非常严重，企业的当务之急是保障生产链。在上个礼拜发布的专访中，马斯克提出对供应链的担忧。他指出，由于上海的封锁，他在德州柏林的生产供应链亦受到影响，开始亏损。他表示，上海工厂亦受到了严峻影响。目前上海特斯拉工厂已经宣布了在7月起两个礼拜停止工厂运营的计划。厂方给出的原因是设备升级。俄罗斯导弹礼拜一击中乌克兰中部克列缅丘克市的一个购物中心，造成至少10人死亡、40人受伤。英、法及美国等各国领导人纷纷谴责俄罗斯袭击平民的暴行，应乌克兰要求。联合国安理会礼拜二将就此召开紧急会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军发射导弹攻击商场，他指出，事发时商场内有超过上千名平民，伤亡人数难以想象。克列缅丘克市市长称，导弹攻击事件是俄罗斯犯下的另一宗反人类战争罪行。 根据美联社分析的美国43个州的选民数据，在过去一年中有超过100万人转投共和党，而转投民主党的选民人数相比之下要少得多，只有63万人。美联社调查了近170万选民，这些选民在过去12个月中转换了党派归属，其中大约三分之二都转向了共和党。这种现象几乎在所有地区上演，从共和党占优势的州到民主党控制的州，从大城市到小城镇，而最明显的是郊区，这一趋势向民主党发出了警告，亦进一步说明共和党已具备夺回国会控制权的选民基础。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耶拿麦克丹尼尔预测，由于拜登的汽油价格飙升、开放边境的危机、婴儿配方奶粉短缺和犯罪率上升，在未来的几个选举周期中，美国郊区将变红。礼拜一下午，一列从洛杉矶开往芝加哥、再有243名乘客的美国铁路公司列车在密苏里州脱轨，造成多人死亡，至少50人受伤。美国铁路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当地时间礼拜一下午1:42，这两货车在堪萨斯城以东100英里的密苏里州门登的公共铁路道口与一辆自愈卡车相撞。据悉，事故造成8节车厢及两个机车脱离铁轨。美国铁路公司较早时曾经表示，火车上大约有243名乘客和12名乘务人员。美国最高法院礼拜一驳回了苹果公司针对高通公司的一宗专利诉讼，即要求法官裁定高通的两项智能手机专利无效。法官称，由于两家公司已经达成和解协议，苹果已经无资格再继续追查此事，而苹果之前曾经辩称和解协议允许该公司再次提出诉讼。2017年，高通在圣地牙哥联邦法院起诉苹果，称旗下 iPhone 等产品侵犯了高通的多种移动技术专利。对于其中的两项专利的有效性，苹果向美国专利商标局商标审判和上诉委员会提出了质疑。2019年，两家公司达成和解，允许苹果继续在 iPhone 中使用高通的晶片，但由于两项专利的案件还在继续，后来上诉委员会作出有利于高通的裁决，苹果提出上诉。去年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驳回了苹果的上诉，于是苹果又将该案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为了应对新的战略竞争时代的来临，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背景之下，北约决定将现役40,000名快速反应部队的人数扩充至将近8倍，使其达到300,000人的规模。此外，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北约首次将中共政府列为了当前需要应对的挑战，此举引发了外界关注。综合传媒报道，北约马德里峰会前夕，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27号宣布，将会重组北约快速反应部队，重组计划属于整个联盟地区新部队模式的一部分，意味着将会有更多部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随时将会被调遣至特定地区。据悉，未来这一支具有300,000人以上规模的北约快速反应部队，在和平时期分由各相关国家指挥，但在紧急情况之下，可以由北约驻欧洲部队最高指挥官派遣作战。 尚在磋商的是，某些部队需要具备在最多10日内被派遣的能力，其他部队就能够在30日或者50日内被派遣。除此之外，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热点是，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宣布扩军计划的同时还公开表示，北约将会在今次峰会上通过一项新战略理念，首次明确中共政府已经对北约的安全、利益和价值观构成挑战。据悉，目前北约正在准备一份新的战略概念，这个是一份展述其目标和价值观的战略文件，该文件将会在北约峰会上宣布，这个将会是北约首次将中共挑战纳入其战略概念当中。对此，有美国官员透露，俄罗斯显然仍然是对北约联盟最严峻和最直接的威胁，但这份新的战略概念亦都将会解决中共对欧洲大西洋安全构成的多方面和长期的挑战。早在今年四月，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曾经表示，中共挑战正步步进逼，如何对抗北京当局的军事野心，将会是北京新战略当中的重要一环。近日网络上热传的一段影片引发了网友热议，中国会计协会讲师、资产管理公司 CEO 吕定杰在一个演讲当中披露，中国央行要在2025年之前消灭大额纸币，中共政府利用数字货币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记录得清清楚楚，随时都在政府的监控当中。对此有分析指出，这样会让中共当局更加容易控制中国人的人身自由，暗无天日的时代即将来临。根据影片的内容显示，大财有道长策资产公司 CEO 吕定杰在影片当中表示，现在央行在这推行数字货币，等你们用上数字货币之后，你们就不是人了，每个人都是一只装了 GPS 的小蚂蚁，日常生活当中的各类事件都会被记录得清清楚楚，因为数字货币是基于区块链技术不可逆去中心化的方式对使用者进行监控的。吕定杰仲直言，央行对此仲制定了时间表，要在2025年之前消灭大额纸币，到时100蚊、50蚊面值的人民币就作废了。吕定杰仲说，现在有大额纸币要赶快洗了它，以后存都存不到，而且现在超过20万的大额现金存取，不但要记录用途，还要登记来源。根据大陆媒体报道显示，2020年4月，中国央行人民银行货币研究所宣布，经过多年研究，在深圳、苏州、成都和北京周边的卫星城市雄安首次进行数字货币的封闭测试。同年5月开始，一些政府雇员的部分工资以数字货币的形式发放，币值同人民币相同。这项制度一旦全面推广，每一笔资金交易都将会处于央行的监控之下。对此，自媒体人财经冷眼分析说，中国的数字货币不管是无限量印钞、监控个人钱包，定是防止资本外流乃至实行计划经济，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控制人的人身自由，将中国人从可以放风闲转的院子里面重新赶回到空间狭窄的牢房里面。财经冷眼仲警告说，自此40年来中国人的发财梦和财富自由的梦想都将会变成泡影，一个漫长的暗无天日的时代将会再次来临。日本正在掀起一股国际学校建设热潮，一流的教育机构正吸引亚洲富裕家庭的孩子，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孩子。彭博社报道说，著名的英国机构哈罗、拉格比公学和麦尔文学院正在这个岛国建立校园，未来几年将会新增3000多个学生名额，为该国自2018年以来国际教育规模最大扩张。这些国际学校每年的学费可能高达930万日元，大约是68000美元。投资人相信，对于中国富裕家庭来讲，这些学校的优势是日本离中国相对较近，该国的新冠感染率低，限制少，这样同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共实施清零政策并打压私立教育，本地人和外籍人士纷纷离开。总部位于伦敦的哈罗公学的校友包括前英国首相和几位皇室成员，哈罗国际学校已经在这里扩大他在亚洲的足迹。哈罗国际学校新任校长米克法利说，中国的教育产业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在国际学校和商与私立学校方面管制更多。 客流国际学校不只提供高尔夫和滑雪课程，一个9万平方米的校园正在建设当中，将会提供图书馆、游泳池、音乐厅、艺术中心、体育中心和网球场。法利预计有相当数量的学生是中国人。一位中国父亲计划将他的一双儿女送到日本的哈罗学校，他说他被学校巨大的声誉所吸引。这位常住日本的企业家认定日本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这位父亲说，我在中国的朋友都很羡慕我的孩子能够进入哈罗学校，日本距离很近，文化相似，而且安全，所以对中国的富裕阶层来讲真是很有吸引力，他们都渴望将孩子送到国外去学习。日本政府亦都一直喺度推出奖励措施吸引私立学校，包括推出使投资者更容易获得税收减免的政策，简化开设办公室同获得签证的程序。日本国际学校的学费总额有望在2022年达到 9.79 亿美元，而五年前为 7.66 亿美元。华尔街业内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一系列因素带来股市阴影，今年大多数交易类别暴跌，华尔街将会出现自2019年以来首次广泛裁员。据自由财经报道，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美联储释放几兆美元支持市场，当时企业人手不足，随之而来的公开上市等资本市场活动激增，导致华尔街出现牛市，创造了从年轻大学毕业生到高薪业务员的范围景象。但最近根据银行家和交易员的讲法，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据 Dealogic 的数据，美国的 IPO 交易量较上年同期下降 91%， 公司不愿意或者无法发行股票或者债券，导致股票和债券资本市场收入急剧下降，尤其是高收益领域的交易量下降 75%。 华尔街的高管已经承认经济放缓衰退。上个月摩根大通 CEO 丹尼尔平托表示，银行家面临非常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他们的费用将会在第二季度大降 45%， 预计大规模的裁员即将到来。立陶宛国防部6月27号发布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声明，境内政府和民营机构遭遇阻断服务网络攻击。俄罗斯黑客组织 QNET 宣称，这个是为了报复立陶宛，封锁俄国飞地加里宁格勒货物运输。立陶宛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表示，未来几日之内很可能还会发生类似形态或者规模更大的攻击，特别是交通运输、能源、金融机构的网络。政府机构使用的安全网络亦都在今次网攻之列。俄罗斯黑客组织 QNET 稍晚宣布，立陶宛遭遇的网络攻击正是他们所为，目的在于报复立陶宛当局今个月18号起限制俄国邻近波罗的海飞地加里宁格勒以铁路取道立陶宛运输货物。 QNET 一名发言人向路透社表示，在立陶宛解除封锁措施之前，网攻会持续进行。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破坏了1652处网络资源。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领土，邻近波罗的海，接壤立陶宛和波兰两国，同俄罗斯本土并不相连。立陶宛和波兰均为欧盟成员国。日前，俄罗斯鹰派人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长帕特鲁舍夫21号扬言，立陶宛针对加里宁格勒采取封锁行动，俄国会采取让立陶宛人好痛苦的举措。立陶宛总理希莫尼特驳斥封锁之说是空穴来风，立陶宛当局纯粹根据欧盟制裁方案，针对加里宁格勒的钢铁等少数种类货物实施运输限制，其他货物和旅客运输都正常运作。立陶宛总统努塞达6月22号曾经说，政府会做好因应工作，以防俄罗斯切断区域性电网。立陶宛国防部长艾努沙斯卡斯就表示，俄方比较可能采取网攻作为报复手段。瑞典时装品牌 H&M 近日关闭了上海旗舰店，有舆论认为这个是上海封城两个月重创中国经济和企业的最新迹象。华尔街日报报道， H&M 上个礼拜永久关闭了位于上海南市区淮海路的三层门店，这个亦都是该品牌15年前在中国开设的第一家门店。 一年多以前 ，H&M 曾经因为声明佢哋不同任何新疆服装加工厂合作，不从当地采购产品，喺中国遭到抵制。呢一间公司嘅客服表示，佢哋目前喺中国有360多间门店，较2020年11月减少咗100多间。受新疆棉事件影响，去年中国已经降为 H&M 嘅第七大市场。《华尔街日报》嘅报道指出，喺中国嘅部分电商平台同地图软件当中，用户仍然无法找到这个品牌及其店铺。27号七国集团峰会进入第二日，注册领导人承诺采取5大措施支持乌克兰，并加大制裁俄罗斯。因为受西方国家经济制裁影响，导致俄罗斯已经踏入一个世纪以来的首次外国债务大违约时刻。英国首相约翰逊认为，纵容普京成功入侵乌克兰将会对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5大措施包括瞄准俄罗斯的军事生产和供应链，利用对俄关税帮助乌克兰，限制俄罗斯参与全球市场，禁止进口俄国黄金，惩罚侵犯人权行为，支持乌克兰等。时评人蓝雪认为，这一次工业七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首先对俄罗斯军火工业供应链的制裁，它不仅仅是针对俄罗斯，而且将矛头指向了在俄罗斯背后暗中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中共。而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24号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专家伊利亚克拉姆尼克表示，俄罗斯需要从中国购买大型远洋军舰，譬如中国 052D 型驱逐舰和配备导弹武器的054型护卫舰，而中国正在出口054型护卫舰。此外，蓝瑞仲指出，普京将黄金和卢布挂了钩，在目前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情况之下，黄金价格居高不下，所以卢布在西方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的过程当中并没有暴跌。但是一旦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进行制裁，禁止购买俄罗斯的黄金，这个决定对俄罗斯的货币卢布将会产生几大的打击，将会有待评估，卢布的前景将是看淡的。礼拜一白宫表示，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将会继续削弱普京的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关键组成部分，防止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支撑俄罗斯疲软的经济，剥夺普京发动战争所需的资源。美国已经召集了全球30多个盟友和伙伴，让俄罗斯承担巨大的代价。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普京维持军队所需的关键技术下降了大约97%，俄罗斯从世界各地进口的商品可能下降40%，俄罗斯通胀率升至20%以上，俄罗斯主权债务过8年以来首次出现违约。据六媒金十三媒体的报道，有问题的款项分别是以美元和欧元计价的两份债券，共计1亿美元利息。俄罗斯本应在5月27号支付，宽限期为30日，亦即是6月26号到期。而从信用违约交换的角度来看，俄罗斯已经处于违约状态。俄罗斯财政部表示，上个礼拜已经用卢布进行了息票支付，但由于制裁的原因，资金不太可能流向很多国际上的持有人。对于债券持有人来讲，没有及时将欠款存入他们的账户，将会构成违约。野村综合研究所经济学家穆内登英表示，俄罗斯政府已经失去了发行以美元计价的债券的机会。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已经无法从大多数外国借款。另外一名美国官员表示，预计 G7 领导人仲将会同意开始制定限制俄罗斯石油购买价格的机制，让普京失去他的主要现金来源，并迫使俄罗斯石油价格下降，以帮助减轻普京发动的战争对油价的影响。26号英国首相约翰逊接受 CNN 专访时说，如果我们让普京侥幸地逃过一劫，吞并征服一个自由而且主权独立国家的大片疆土，这样普京要做的事对世界绝对会造成灾难性后果。西方国家为了保卫乌克兰所付出的代价，是值得为自由和民主付出的代价。 根据美联社分析的美国43个州的选民数据，在过去一年当中，有超过100万人转投共和党，这个趋势向民主党发出了警告，亦都进一步说明共和党已经具备夺回国会控制权的选民基础。数据显示，这种现象几乎在所有地区上演，从共和党占优势的州到民主党控制的州，从大城市到小城镇，而最明显的莫过于郊区。37岁的职业顾问史密斯说，与其说是拥护右派，不如说是拒绝左派。他住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以北的郊区拉里麦县，从5、6年前注册为自由意志党人士，就开始脱离民主党，今年又登记为共和党选民。这个是因为他越来越担心民主党治理国家的现状，包括在一些地区支持强制性 COVID-19 疫苗、武力控制暴力犯罪，以及经常关注所谓种族公正问题。美联社根据政治数据公司 L2 的数据调查了近170万选民。在过去12个月，大约三分之二的选民都转向了共和党，这种逆转对民主党人来说是一个可怕的警告，他们已经担心今年秋天塑造政治格局将会带来的宏观影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麦克丹尼尔说，拜登和民主党人可悲地脱离了美国人民，这个就是选民成群结队地涌向共和党的原因。他预测由于拜登的汽油加价、开放边境的危机、婴儿配方奶粉短缺和犯罪率上升，在未来的几个选举周期当中，美国郊区将会变红。科罗拉多州拉里麦县39岁的家庭主妇克罗尔斯表示，尽管他在2016年之前是可靠的民主党选民，但这个党本身不再是民主党，而是激进的社会主义，并特别谴责拜登取消数十亿美元学生债务的计划。中共20大之前，当局罕见通过网络征求意见，官方说过去一个多月累计收到超过854万条网民意见。习近平说这个是全过程民主的体现，观察人士认为这个是重演毛泽东当年引蛇出洞的手法。据习近平指示，中共从4月15号到5月16号就20大的相关工作在网上征求公众意见。官媒26号说，已经累计收到网友建言超过854万2千则，习近平作出指示，要求有关方面认真研究。27号时政观察人士王克对大纪元表示，习近平是将毛泽东当初的引蛇出洞的做法重新再演一次，放开征求意见，进行火力侦察，看看能够公开发言人的政治表态是什么样。另外就是伪造民意，整个的过程都是在习近平的班子操作下，外人不知道真实情况，他可以公开地说普遍民意都支持习近平三连任。前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表示，其实如果老百姓提这么多意见，说明这个政府早就应该落台，每一个政府会认为有800多万条需要改进的，是一种光荣。据新华社4月14号报道，网络征集意见是按习近平重要指示进行的，所提出征求意见的8个方面内容当中，第一条却是关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就放在倒数第二。大纪元记者4月22号在人民日报开设的我为党的20大建言献策专栏看到，网民如果想提交留言，需要填写姓名、年龄、政治面貌、职业、单位、职务和地域等信息，留言者还要填写手机号码以获取验证码，而网警可以通过 IP 地址定位找到留言者。王克表示，在网络实名制之下，每个人的发言他都会衡量后果，而围绕这样一个全国过程民主的假象，里面有很多是有组织的发言，就是安排好了倾向性的发言，如果不符合他的要求，譬如说河北的党员田家庄实名举报广西省委书记搞个人崇拜，他就被禁声了。北京资讯荣誉主编胡平认为，这样再一次揭示了中共所谓全过程民主到底是什么回事。大家都可以发言，但都要按照我的意思发言，凡是不合我意的发言，感轻则就是沉任之事，重则就是煽动颠覆。 菅元朝曾经是日本黑社会山口组的一个组长，2015年金盆洗手，现在是一名经济评论家，有十几本经济方面的著作，他拥有22万 Twitter 粉丝。15年前他意外地在中国知道了活泽人体器官的内幕。2007年菅元的朋友的哥哥肝病恶化，被宣告除非器官移植，否则命不久矣。朋友通过中介很快在中国找到供体，并准备接受手术。但是在手术之前，医院准备的一种叫白蛋白的血液制品被发现是假货，不能用于手术。朋友请菅元在日本采购白蛋白，并将它送到北京。因此菅元得以了解中共活泽化伦功学员器官的内幕。20号菅元朝在东京接受大纪元的采访时，回忆他去的是北京武警总医院。他说在那里一位负责接待的医生告诉我说，供体就在隔离，他拉开布帘，我看是一位21岁的年轻男子，因为打了麻药，他看上去没有意识。这位医生懂讲日文，他告诉我供体是个坏人，被判处死刑的罪犯，他反正最终会死的，就让他在死前再做些贡献。他很年轻，肝脏非常健康。我问他这个人是做什么的，他说是恐怖组织的成员。我继续追问他到底做了什么，他回答说他是法轮功，但是手术最终失败，病人在手术当中死亡。记者问，你看到那位年轻人时，他当时是怎么样？菅元说，他手脚缠住绷带，他在前一日被切断了双手和双脚的肌腱。医生告诉我是为了防止他逃跑，还有就是人在害怕的时候，身体会卷缩，影响器官的质量，所以他们和他做了肌腱切断手术。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还是活着的，所以是活体移植。记者问，你的朋友花了多少时间找到了供体？菅元说，一个月之后中国方面就找到了一个匹配的供体。记者问，中介是一个怎样的人？菅元说，2007年很多有钱的中国人开始组团来日本医疗旅游，他做医疗中介的，他曾经在日本留学，同不少日本有名的医生都有来往。记者问，日本医生是否知道这些器官的来源有问题？菅元说，他们当然知道，但他们故意回避这个问题，因为医生和病人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中方的理由是，因为是死刑犯，反正最终会被处决，为什么不让他们再为别人做一些好事再死呢？记者问，中共官员也都参与其中？菅元说，当然，他们讲了没有中共官员的参与是不可能开展器官移植的，很多事无法处理。在机场我们使用的是特别出口，来接我的车是两架黑色凌志，车前面插着旗，走的都是专用通道和秘密通道，是武警的车为我们开路，专车直接开到飞机下面，然后海关官员为我盖章，之后专车从写住贵宾口的地方开出去。记者问，日本主要的媒体知不知道这件事？菅元说，他们知道，但他们不报道，他们还想在中国继续开展业务。中国的医生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认为是再处理死刑犯都被洗脑，他们都是这样想。台湾凤梨、释迦、莲雾、石斑鱼等农渔产品接二连三遭到中共禁令，有观点认为中共是想通过打压相关业者，影响今年底的九合一选举。九合一选举是台湾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今届选举不仅是蔡英文第二任期的期中考，亦都被认为是2024年总统大选前哨战。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班明夫对本台表示，中共的打压对台湾选举会有一些影响，譬如在野党会批评民进党在两岸政策方面毫无能力，和大陆做生意的台湾人亦都可能对民进党的反对情绪更加强烈。但他指出，同时亦都会引起一部分反效果，大家觉得中国太霸道，到处欺负人，所以说有一些中间选民反而会更加支持民进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他的效果到底是对选情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到现在为止还是很难讲的。 此版明夫认为中共对台湾的半导体、晶片等高度依赖，不敢对这些产品落手，所以只能抵制台湾的农渔业产品，但这样会加速台湾和中国的经济脱钩，会促进台湾人对中国的反感，或者一些企业的去中国化，所以说我觉得长期来讲对中国绝对是负面影响。去年3月1号起，中共宣布禁止台湾凤梨、释迦、莲雾进入大陆。10号中共说在石斑鱼当中验出违禁药物，自13号暂缓石斑鱼进入中国市场。不过日本养鱼业者准备全面进口台湾石斑鱼，蔡英文表示日本养殖业者说要吃民主的鱼，这份情义相挺的情义让他们很感动。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